2019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今天文章题目是话说我们屯儿，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小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10日。我们屯儿不算大，农户不到200，大法传到我们村后不久，竟有100多人修炼法轮功，大家白天耕作，早晚一起练功学法，互相监督，互相提醒，都按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屯儿里一片祥和。第一部分，从我家说起。1996年，我33岁。小时候因为患先天性心脏病、脑供血不足、缺铁性贫血等多种疾病，勉强念了3年书，就退学回家养病了。结婚后生了一儿一女，产后身体更差了，严重亏气亏血，见饭就恶心，吃不进去，瘦得皮包骨。我啥都不能干，整天躺在床上哼哼，家里一片愁云。孩子还小，里里外外全靠丈夫一人承担，活累，他不愿做饭，一次多做能吃几顿，吃时也不热，拿过来就吃，不够吃时先渴着孩子吃，自己就不吃了。就这样饥一顿饱一顿，凉一顿热一顿的，一来二去的，他开始胃疼，吃点东西胃就胀，去医院检查被确诊为胃幽门水肿，同时被查出肝上有多发性血管瘤。丈夫的身体越来越差，干完活累的回家往那一躺，连话都不愿说，孩子饿了也不敢吱声。我实在看不下去，就撑着下地给他们做点饭，躺在地上烧火，一顿饭下来累个半死。屯里人都说我活不过30岁，我自己也感觉无望了，看着一双幼小的儿女整天以泪洗面，丈夫愁得一个劲儿的唉声叹气。就在我家眼看撑不下去时，两个外地的法轮功学员来我屯儿播放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像，我去了，可往那一坐，困得东倒西歪，一个劲儿磕头。可师傅的讲法，我好像全听进去了，就跟转法轮书上讲的一样。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他不知道。但有的人听觉部分没问题，他睡得很香，可是却一个字没落，都听进去了，人从此精神起来了，2天不睡觉也不困，都是不同状态，都要调整的，整个身体全部要给你净化。我每次看完师父的讲法录像，回家倒头便睡，一觉睡到大天亮，那个舒服劲儿就别提了，醒来后头轻眼亮，身体轻松。我高兴地跟丈夫说，你也快去看吧，这可不是一般的气功。丈夫看到我的变化，毫不犹豫地就去了。看完师父的讲法录像后，他的胃好了，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这样我俩便带着两个孩子一起走进大法修炼。我们家从此大变样，我啥活都能干了，心里敞亮的没法说。每到该吃饭时，他爷仨进门就能吃上热乎乎的可口饭菜，一家人有说有笑，打心眼里高兴。我们非常珍惜修炼的机缘，认真学法练功，按大法的标准去做。一天，丈夫骑自行车被疾驶的轿车从腿上压过，车圈压弯了，车条压折一片，司机吓坏了，要赶紧拉他去医院。 他立刻想起《转法轮》里面的一段法：好坏出自一念。如果他躺在那儿说：哎呀，我不行了，这不行，那不行，那么可能就筋断骨折了，瘫痪了。给你多少钱，你住在医院里，后半辈子起不来，你能舒服吗？想到这儿，他就对司机说：我没事儿，你走吧。司机给他钱也不要，司机非常感动，连连致谢，并把电话号码给他留下，告诉他回去有事儿一定给他打电话。丈夫说：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管着不会有事的，你走吧。他当时就把电话号码扔了。回家后，他的腿肿得像棒子，肉皮黑紫色。他跟我说：这是师父在考验我呢，看我动不动心，后不后悔。我就信师信法。他该干什么干什么，腿很快正常了。儿媳子宫糜烂，痔疮内外混合，便秘脱肛，非常痛苦。每次便后清洗完，我都用手拖着给他往回送。儿子陪他去医院看，大夫让他住院做手术。儿媳跟儿子说：咱不花钱找最糟，回家跟妈练功去，妈病成那样都好了，我这点毛病算个啥。回来后他就开始练功了，不到一个月全好了。他的父母看到大法的神奇和大法弟子的为人后，双双走进大法修炼。他母亲的心脏病、糖尿病、颈椎骨质增生都好了。一次，姑爷头疼得受不了，来我家跟我们大家一起看师父讲法录像。他说：让我的头不疼了，我也信。一讲法没听完，他的头就不疼了。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连声说：神，真神，太神了。从此他的父母兄弟都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益。我的大侄儿九岁那年得了一种怪病，不能进食，吃啥吐啥，胃疼得受不了，去省城医院看，确诊为食物过敏，到处去治都说没办法，大夫说这病最后就是饿死。眼看孩子一天天消瘦，吃点东西折磨得要死，翻身打滚儿，连喊带叫：我再也不吃东西啦，饿死也不吃啦。半年后开始吐血，浑身肿胀，肚子胀得像个鼓，不能站不能坐，躺那儿上不来气，满身都是出血点，已经没有造血功能了。眼看孩子不行了，我一咬牙抱起孩子就往家走，心想只能求师父了。到家把孩子往炕上一放，他躺在那儿大口大口的倒气。我盘腿打坐在他身旁给他读转法轮，读着读着他那边没动静了，听不到倒气声了。我以为孩子断气了，愣在那儿不敢看。这时孩子说话了：老姑啊，我肚子里有东西在转，越转越快。我缓过神来，高兴地说：那是法轮在给你调整身体呢，孩子你有救了，师父管你了，快点我们继续学法。我接着往下读，一会儿孩子又说：我要吐。我顺手拿过来一个大桶，帮他趴在炕沿上，他就大口大口的吐，先吐鱼下水状的东西，接着吐血，吐了足有半桶，肚子一下瘪了。孩子坐起来哭着说：老姑啊，师父管我了是吗？我不能死了吧？我激动地说：不能死了，你看师父把不好的东西都给你打出来了，师父管你了。大侄儿啊，你可真是有缘啊，那你就跟老姑一起练功吧，只有师父能救你了。孩子当天就跟我练功了， 练了一会儿，累得躺那儿呼呼大睡。一觉醒来，汗如水洗，褥子塌出个人形来。起来啥事儿没有了，出去满屯子撒欢的跑。他爷爷哭着给师傅磕头，连声说：“谢谢师傅救回我孙子一条命。”隔天在屯子里大办宴席，请客吃席，鸡鸭鱼肉管够。孩子在宴席上狼吞虎咽，也真是馋坏了。在场的人都看傻了，这么长时间没吃东西了，开始就吃这么多大鱼大肉，这胃能受得了吗？可孩子啥事儿没有，跟正常人一样。父母感动得泪流满面，说不出话来。这个所有人都说没救的孩子，就这样神奇般的活过来了。这事儿就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快地传遍了十里八村，有好奇的还特地赶过来看一看，大家都啧啧称奇，因此很多人走进了大法修炼。大侄儿现在30岁了，身高1米80多，仪表出众，身体健康，品德高尚。第二部分，大炼功场。我们全家人修炼后的巨大变化，大家亲眼目睹，因此村里很多人有了修炼的愿望。我家房多院大，经商议在我家建起了炼功点，给大家提供一个修炼环境，让更多的人能够受益。我们天天播放师父的讲法录像，经常办9天教功班，一起学法，一起练功。师父奖励我，把我的天目打开，让我看得真真切切，就跟转法轮书中讲的一样。我们的练功场比其他任何功法的练功场都好，我们那个场只要你去练功，比你调病要强得多。我的法身做一圈，练功场的上空还有罩，上面有大法轮，大法身在罩上面看场。那个场不是一般的场，不是一般的练功那样的场，是个修炼的场。我们很多有功能的人都看到过，我们法轮大法这个场，红光照着，一片红。大家都愿意上我家这儿来，感觉非常的舒服。农村人多数都抽烟，进了这个厂，谁也想不起来抽烟，有个小病小灾的到这儿就好。每个人身后都有师父的法身在给调整，有的人身边还不止一个师父的法身。屯里有个韩老太太，全身是病，脸蜡黄，瘦得皮包骨，膝关节疼痛变形，腿抬不起来，拖拉着两条腿走路，上气不接下气，张着嘴大口大口的喘气儿，因此村人送绰号给他，叫他拖拉提张口喘。修炼后他脱胎换骨，皮肤细嫩，白里透红，走起路来一阵风，呼吸也正常了。更可喜的是，他一个大字不识，集体学法时人家读到哪儿他就用手指到哪儿，没多久自己全能读了。他家老头见状也跟着修炼了，现在老两口都90多岁了，仍健康地活着。住在媳妇见状，赶紧从外地把患有严重肺气肿的老妈接来了，希望也能得以康复。姑爷把他背来放到炕上，老太太看完讲法录像，自己走回姑爷家的。晚上睡觉出了一宿汗，早晨起来不喘了。自那起，天天自己早早的就来我家，学完功再跟大家一起看师父讲法录像，肺气肿再也没犯过。80多岁的人，每天高兴的像个孩子， 有人逗他说，该回家了吧，听说你不愿来呀。他笑着说，谁知道有这神事儿啊，好悬，差点错过去。不走了，回去上哪儿找这好地方去。屯儿西有个患严重尿毒症的，是用车拉来的。到这儿听完师父讲法，练了一套静功，也是自己走回去的。亲朋好友看到后，陆续有好几人走进大法修炼。距离我们屯儿20里以外的一位少妇，30多岁，人长得挺俊，却得了硬皮症，毁容了，笑比哭都难看，哪儿都治不好，痛苦的不想活了。听说这些神迹后，马上赶过来，看了9天师父的讲法录像，全好了，从此走上修炼路。本家二嫂得了风湿性心脏病，医院诊断无法医治，出院回家等死。她全身浮肿，肚子胀得像个快要临盆的孕妇，已经不能躺也不能坐了，呼吸极度困难。我劝她来点上听法，她说太晚了，没救了。我说你也听说了，那么多人都好了，真的就是来一个好一个，大法超常，师父慈悲，你也去试试，兴许有缘就好了呢。好说歹说把他弄我家来了，只听了一讲师父的讲法，他就好了，第二天上园子扒苞米去了。这要不是自家的事儿，还真是难以置信呢。坚持修炼后，他身体迅速康复，完全正常了。神奇的事太多太多了，几天也说不完。大法不但驱病健身有奇效，还开智开慧。小屯儿不大，这些年来竟有50多个孩子考入大学，多数还都是重点大学，读研的也不少，毕业后分配的工作都很好。10里8村的属我们屯儿的地少，但是家家丰衣足食，日子过得都很幸福。什么旱涝天灾好像都跟我们屯儿没啥关系，我们屯儿年年大丰收。一位风水大师路过此地，感慨地说，此地是风水宝地呀。可他哪里知道，这是大法赐给小屯儿的鸿福啊。因为这里100多人修大法，就是有不修的人，因家人或亲朋好友有修炼的，自然也都在大法中不同程度的受益，因此他们也都认同大法好，佩戴真相护身符，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家白天干活都盼着时间快点过，晚上好去点上学法练功，交流心得。以前一天活下来非常疲劳，现在不一样了，总感觉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以前农闲时，男的就聚一起赌博，喝酒抽烟，说打就动手，你伤他残是常有的事儿。女的就凑在一起玩小牌，东家长西家短的嚼舌头，搅得屯里鸡犬不宁。修炼后一改常态，练功人到一起就谈修炼体会，说的都是如何提高心性，如何实修自己，如何达到大法标准，自己还有什么执着没去掉，应该怎样去突破。大家比学比修，谁都不想落在后面。自那以后，夫妻和睦，不打仗了，婆媳之间不闹气了，邻里之间不吵了，好吃懒做偷盗成性的哥4个修炼后全都金盆洗手不干了，还主动把家里的大陆放机拿到点上给大家练功用。大家斗殴，号称10里8村一霸的老鸨子洗心革面，乐于助人了。修炼人都不抽烟，屯里的空气清新了。谁家有大事小事，大家都来帮忙，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共度难关。修炼人都能按大法的标准去做，全屯就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人们活而无忧， 活而无怨，不争不斗，活得轻松。这就是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我们的徒儿。真、善、仁触动了假、恶、斗。恶党之首江泽民一意孤行，发起了对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残酷镇压，制造谎言蒙骗百姓，挑动民众仇恨法轮功，其根本目的就是为维护他贪腐淫乱的市场。今天借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用我们的亲身实践告诉大家，法轮大法是救人的高德大法，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生命就会得福报。真心希望所有善良的人都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请听文章，题目是《历经大难得鸿福》，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11日。我们全家人在亲身历经大苦大难后，修炼法轮大法，拥有了喜悦和幸福。我亲身见证了大法的神迹，无路时绝处逢生，无路中却又柳暗花明，令人感觉幸福来得太突然和不可思议。第一部分，巨观巨难。21年前，我30岁，设想着种种美好的人生，在滚滚的红尘中努力拼搏着，用尽心思挖门掏洞，拉关系走后门，调动工作，以改善生活环境和条件。终于，丈夫调入了一个好单位，我也准备着从教育口调入市电业局。我们还有了一个聪明活泼的儿子，同龄人对我们羡慕不已。然而，人生变幻无常，悲苦总是多于幸福。那年春天，29岁的丈夫在北京协和医院被检查出身患恶性肿瘤。确诊的那一刻，仿佛天塌了一样，我的精神几近崩溃。极度痛苦的我禁不住背着丈夫在医院的走廊里失声痛哭，哭够了走进病房里伺候他。看着我红肿的眼睛，丈夫问我，你是感冒了还是想孩子了？你怎么像哭的样子？我装出很轻松的样子，笑着回答，哦，有点感冒。即将失去亲人的恐惧时时抽打着我的心扉。丈夫手术后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只能对他隐瞒他的病情，担心双方老人承受不住打击，也不得不瞒着他们，无人诉说，只告诉了妹妹。妹妹陪着我哭，陪着我承受，想着即将失去丈夫，想着未来的日子，想着年幼的孩子，想着自己的命怎么这么苦，只好在北京的街头，躲在人烟稀少的地方，无声地哭泣，心中喊着上帝。被无神论灌输洗脑的我，在大难临头时，居然把希望寄托于上帝，求助上帝帮助我丈夫活下来，摆脱病痛的折磨。在北京大约待了5个月，那时我只要抽出时间，大清早就会跑到雍和宫烧香磕头，每次我都是第一个赶到，耐心地等着那个开门的和尚的出现，每次都要等很长的时间。烧香的人们陆陆续续赶来，进了庙，我给佛像磕头，给那些念经的和尚磕头，每天都不知磕多少头。从北京回到家，一边治疗，一边四处占卜算卦，纵使我多么的虔诚，一切的努力 却无法减少丝毫的失望与痛苦。丈夫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儿子不满四岁，我以前从来都不敢撒手让他独自去外边玩，那时候也顾不上他了，也敢让他独自出去了。治病需要大笔的钱，我到处借，恨不得给人跪下求助。亲戚预测着即将发生的不幸，担忧我的偿还能力，不敢借钱给我，我就到银行抵押楼房，借来的钱去北京复查一次，买完药后就花光了，回到家两手空空，无声的泪水常常是在深夜中止不住的流啊。亲人的病痛，经济上的压力，让我绝望至极，感觉什么希望和出路也没有了。亲人在病痛中死亡的恐惧和威胁越来越真实，我听到的是有更多的亲朋在好心劝慰着我，把心放大，不要再借钱治病，保守治疗吧，要为我儿子坚强而健康地活下去，把身体搞垮了，孩子怎么办？但是，我不想为省钱而保守治疗，依旧抱着希望，想着法子四处奔波，继续为他寻医治疗，一边又不停地祈祷着神明的出现。第二部分，峰回路转，绝处逢生。巨难中，我虔诚的心终于感动了上苍，得到了上天的恩赐和眷顾。突然有一天，一个学生家长来到我家，劝我说，就你丈夫那个小病啊，在法轮功面前什么都不是，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他劝我修炼法轮功，我想试试看，但丈夫不相信，哪有这么神奇，我也怀疑，连名家医院都治不了了，练功就能治好。可从这位家长真诚的态度、口气和坚定的眼神里，我有那么一点点信，更多的是怀疑和不解，但我还是劝丈夫，试试看吧。于是我先开始看书练功，当时我只看了几页转法轮，法轮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便深深地吸引了我，知道了人为什么有病、有灾、有难、有是非，我知道了人应该怎样活着。当知道了人活着的真正目的和意义了，我已忘却了苦恼。特别是短短几天的练功，我的身体就有奇特的感受，我能感觉到有法轮在我头部、手掌心、腹部快速的旋转，正转九次，反转九次，这是实实在在的亲身体验。夜晚走路，看到绚丽的法轮在我身旁飞旋，听到了另外时空美妙的音乐，我亲自见证和体验到了大法的神奇与殊胜，我对法轮大法信服得五体投地，决定劝丈夫练法轮功。记得那天晚上，满脸愁容的丈夫坐在床上，看着专心致志的在过家家玩的孩子，脸上流着泪，痛苦哽咽地劝着我，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这样以后才能照顾好孩子，还说，我也不怕死，以后呢，你再成个家，就是这孩子太小了，我死了以后，他太可怜了。说着说着就抽泣起来，不断地抹着泪。孩子懵懵懂懂，家里发生了什么变化，面临着什么，他并不知道，仍旧快乐无忧。我流着泪劝丈夫说，既然放不下孩子，为了孩子，你就练练法轮功吧。这样，丈夫答应练功了。修炼法轮大法仅仅半个月，丈夫复发的肿瘤就消失了，病完全好了，我和丈夫、家人喜出望外， 当然也不用再去北京复查了。一天孩子问我，妈妈，爸爸怎么还不长混合瘤啊？长了混合瘤，咱们再去北京玩啊？孩子的话让在场的人不知该笑还是该哭。面对真实的一切，我惊喜之余，更多的是震撼。翻遍全人类的所有书籍，也找不到这神奇奥妙出现的原因所在。我感叹着自己咋这么有福气，有幸与大法结缘。后来发生的更多的神奇事中，让我越加感受到了与大法同在的无比荣耀、自豪与幸福，也增强了我对大法的坚信。伟大的佛法，其威力巨大无比，无神论的毒害、进化论的谎言、科学的变异导向等等不正的一切，再也影响不了我了。我明明白白地开始主导自己，在师父的加持下，稳步地走在正法修炼的路上。丈夫的身体神奇地康复，他能吃能喝，很快能正常上班了。从此，悲痛、绝望与无奈的折磨远离了我们，即将破碎的家庭有了生机。那时快乐轻松的心情，至今难以描述啊！我们全家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中。很多人都知道了我丈夫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而起死回生的奇迹。当时政府机关、检察院、热力站、防疫站、学校等企事业单位的很多人都来到我家，聆听我丈夫绝处逢生的神奇故事，与我们分享着无比的喜悦和领悟这神迹的真实展现。我家每天都沉浸在欢声笑语中，身边修炼的人越来越多，我的奶奶、爸爸、妈妈、姐姐、妹妹、婆婆、婶婆婆、小姑子、小叔子等，以及每家的孩子，先后都走入了大法修炼，身患重病的也都奇迹般的好了。法轮大法给予了我家如此厚厚的福益，全家上下对师父感恩不尽。直到现在，丈夫的身体非常健康，20多年了没有吃过一粒药，单位从上到下都知道是法轮大法救了他，实实在在地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第三部分，迫害。我和丈夫修炼还不足10个月，中共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凶残的迫害开始了。不久，我被单位无理开除，又被非法关入监牢，幼小的孩子无人照管，巨大的苦难再次降临我家。法轮大法揭穿和证实了中共无神论的荒谬，丈夫身上出现的神迹使身边熟人看穿了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迫害的根本原因。大法的威力和师父的慈悲加持，让我在风雨中锤炼成一名坚定的大法弟子。虽遭受了中共种种迫害手段，苦难中我没有放弃对大法的信仰。这场恶浪紧紧跟随着我儿子的成长。孩子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一颗稚嫩纯洁的童心每天处于惊恐困惑之中，常受着幼童不该也承受不起的苦难与心酸。孩子不得不多次直接面对警察，有2次还和我一同被绑架到公安局。有一次，孩子亲眼见到警察对我的绑架和殴打，吓得他哇哇大哭，哭喊着，叔叔，你们别打我妈妈呀。恶警不但没有对孩子的哭喊产生任何恻隐之心， 其中一个还冲过去将他拽到另一个房间进行恐吓，让孩子说出我都跟哪些人联系。还有一次，几个亲人正准备给孩子过五岁生日，几个警察闯进来，二话不说就把我绑架带走。孩子太小，失控似的追赶警车，无奈地蹦着哭喊，跺着脚大哭。这场迫害对幼小的他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对他的学业等方方面面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一次孩子跟我说，你们都说遭迫害了，遭迫害了，真正受迫害的是我呀。人们都说童年的时光是最快活的，我的童年不堪回首。听到这话，我心如刀割。最令人痛心的是，欺世的谎言也毒害了孩子的心灵，让年少的孩子越来越抵触我，加之红尘浊世的污染，渐渐长大的他也渐渐地脱离了大法修炼，沾染了烟酒，追求金钱享乐。我无奈地看着孩子与真善忍渐行渐远，随着拜世的浊流一路下滑。第四部分，分享喜悦。去年孩子结婚了，人们夸赞说，儿媳像模特，儿子像明星。然而，儿子在被迫害中养成了极端狭隘的性格，不能容忍别人，也不体贴别人，以致经常和儿媳吵架。善良的儿媳过起了苦不堪言的日子。我和丈夫知道，只有大法能使她解脱，让他找到真正的人生目的，于是决定劝儿媳走入大法修炼。儿子儿媳刚刚相处的时候，儿子极力反对我们给儿媳讲法轮大法的事，因此儿媳根本不知道我们修炼大法的事。一次，儿子又和儿媳吵架了，我和丈夫配合着给儿媳讲述法轮大法是天底下唯一能够改变人命运的高德大法，大法是怎么教导人做好人的，有多少破碎的家庭因修炼大法都破镜重圆了。通情达理的儿媳非常的善良，看得出来她听了大法真相后心情轻松了很多，并萌生了修炼大法的念头。感恩师父的慈悲，安排了一对修炼大法的年轻夫妻与我儿子儿媳结缘。在那对年轻夫妻的无私付出和努力下，在极短的时间内，儿子很快觉醒，与儿媳一起走入了大法修炼。得知这大好消息的那一刻，我无法用语言描述我的心情。奇迹和幸福来得如此之快，我喜极而泣，感恩师父对弟子的百般保护与无量慈悲。得到宇宙大法的幸福，是亿万的黄金和珠宝也买不来的。我的记忆中从来也没有过这般的喜悦和幸福，一切的烦恼和担忧瞬间一扫而光。儿子儿媳成了大法弟子，双双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开始用大法清洗净化自己，我还有什么担心的呢？我走过了磨难，走过了风雨，见到了雨后美丽的彩虹和灿烂的阳光。新年到来时，我给师父写下这样的贺词：慈悲的师父好，弟子一家不知用什么样的语言感恩您的慈悲。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家庭，因为我们全家人都修炼，我们有师父，有大法指导我们的修炼，我们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弟子非常想念师父，在此 我们遥祝师父新年好。走入大法修炼后的儿子变得宽容了，祥和了，知道照顾体贴父母了，能够与父母沟通了，我们之间有了共同的话题。儿子儿媳自从修炼那天起都学会了向内找，直到今天小两口没再吵过架，儿媳更漂亮了，每天脸上都挂着甜美的笑容。她说，这么好的功法我得到了，我就想告诉更多的人。儿子更帅气了，发自内心的幸福和喜悦代替了那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我们全家人都在按照真善忍的高标准要求约束自己的言行，亲历大苦大难后沐浴在佛恩浩荡的法光中，还有可爱的小宝宝也即将问世。以上是我亲身经历，没有半点夸张和虚构。法轮大法就是好，请您亲自来了解法轮功，读一读转法轮，这是我真切的心愿。但愿您也能得到法轮大法的护佑和恩赐。
这期的2019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